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今日是9月20号，我是陆斌，为你主持有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听得越讲越有理的对决美中影响力，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和石头拍档的呢是有路桥的，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近期来讲呢，在全球发生了不少的事件的。咁呢啲事件入边呢，其实大多数呢对于美国呢边来讲呢都是好事来的。而被称为中国的朋友，亦都是习近平的朋友的驻华美国大使呢，亦都将会在10月份离职的。对于美国来讲呢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对于中国来讲呢，美中关系呢可能真的去到一个要脱欧的阶段了。咁另外一个咧，亦都系睇到咗中东方面咧，真正见到和平嘅曙光啦。咁中东方面，以色列同埋多个阿拉伯国家咧，可能都会建交嘅，关系正常化，呢个非常非常之关键嘅，亦都系减少美军喺中东驻军啦、伤亡啦、消耗美国嘅力量啦，各方面都系对美军、美国系有好处嘅。另外咧，在美国的促成之下，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亦都进行和平谈判，亦都是减少美军的伤亡和消耗美国的资源的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一部分，亦都是川普想在阿富汗撤军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刚刚结束了这个欧盟和中国的一个峰会，视频峰会里面其实欧盟这一次是相当之强硬的，看来呢中国想在欧盟方面呢占尽便宜这个时机呢，又或者是这个时代呢已经是过去了。咁我们今天请路桥来跟我们全面分析一下。
是啊，即是头头碰着黑啦，咁我们就一件一件咁讲啦。第一件事呢就要讲一讲，就是9月14号呢就布兰斯塔德啦，即是那位美国驻华大使呢，他就作了个决定，他会10月呢是離職北京，他人已經在美國了，現在已經回來美國了。那他突然間這樣宣布，大家都惡了言，在那裡猜他究竟為什麼會離職。其實呢他離職是根據不同的渠道，有幾個原因的。第一個呢就說 他本來就是要做一任的，因為他已經73歲了，從明年1月開始他都不會再留任了。那現在來說是9月了，即是距離他真的要離任不是很多時間，所以很多人就說他因為這個原因呢就離職。第二個原因呢就是說 CNN 和 Fox 都有報導呢，就是說他的卸任呢是回去幫川普呢就是助選的。因為這位的布蘭斯塔德呢，他是艾奧華州的州長，他在那些紅州裡面的影響力仍然是很大的，所以就種種原因他就提前回去跟川普呢就競選。咁你再有一個，當然大家就成日都聽到嘅，就話佢咧就寫咗封信，就係投書《人民日報》。咁嗰封信咧係關於咧就美國同中國嘅關係咧，中共嘅關係咧係要注重對等嘅。如果唔對等嘅話咧，就係冇辦法有更好嘅關係嘅。咁呢封信當然就俾《人民日報》拒絕啦。咁咧跟住呢封信咧，佢登喺微博，結果咧又係俾人哋馬上刪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有人話佢可能即係覺得都係好冇癮啦，即係你做一個大使，你居然你有少少嘅信息，你冇辦法向中國人民去宣佈。中國駐美大使崔天海咧，今年已經喺美國主要媒體度咧係發表咗5篇文章，咁呢個亦都係證實咗係真係喺中國同美國交往係冇對等嘅，咁亦都證實咗微博咧好大權力嘅，佢中意刪邊個就刪邊個。咁所以呢件事而家布蘭斯塔特呢件事就叫做一段落噶啦。
美国驻中国大使提前离任，这件事对美中关系有什么影响呢？
对中共的打击是很大的，因为两个人好像住在同一间屋里面，你说不好也好，总是叫做还是同屋共住， 咁當個人攞起行李話我走啦，拜拜啦，咁對嗰個仍喺屋裏邊嘅人嚟講，一個打擊，即係佢知道真係分手啦。今次咁呢個布蘭斯塔特其實佢嘅就任三年幾嘅期間咧，係同一個好友好嘅姿態，因為以前啊，大家都知道噶啦，佢習近平喺佢屋企住過兩次噶，嗰陣時係30幾年前啦，應該係。係，即係好耐以前㗎啦。嗰陣時，習近平咧，即係去訪問美國咧，係住喺佢個屋企嘅。兩個都算係熟悉嘅朋友。川普當年派佢去，就係好多嘅寄望啦嚇，因為佢係習近平嘅朋友，大家都人面比較熟，希望佢係會好順風順水啦。冇諗到係咁樣。其實佢嘅離去亦都代表咗美中關係一個時期嘅終結。咁而中共要面對未來嘅不穩定，唔知道將來會點樣。
你认为而家美中关系嘅情况咧，可唔可以用美台关系呢个情况咧嚟做个比较啦？
咁啊，但系台湾方面咧就真系对比强烈啦，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国务院嘅经济次卿，佢叫克拉奇咧，佢咧就17号咧就访台，19号就走噶啦。咁啊，当然呢件事就中共非常之不满啦，吓扎扎屌啦，嗰时内政啊呢啲嘢即系都系 standard， 都系呢样呢咁嘅样板噶啦。
虽然呢一次嘅官阶比较高啲去访问台湾，但系咧佢自己讲紧佢呢次去台湾嘅目的咧，系为咗卖猪肉、卖牛肉俾台湾嘅。如果咁嘅出发点系冇乜问题嘅。
克拉奇咧，佢表面上咧佢就话我去到咧就系想同台湾讲下卖猪肉、卖牛肉嘅事。呢个当年同啊布兰斯达德个农业州嘅代表去到中国，都系咁讲啊，我哋希望个经济好啲啦吓，我哋呢度好多猪啊，好多牛，希望卖到啦咁样。但是其實這位克拉奇呢，他是全美十大科技高管來的，曾經名列是十大科技高管，很厲害很厲害的人來的。他在機器人技術、工程軟件、電子商務、教育這些領域呢，他曾經創立了4間公司，每一家都成為市場的 top， 最終是爬到最高地位。所以可以預期呢，這位克拉奇去到台灣呢，絕對不會只是買話賣俾台灣賣啲豬啊，或者賣啲牛啊咁簡單，佢會有好多其他嘅會談到嘅。咁所以中共當然非常之唔高興啦。不過有乜辦法啊？你話已經到咁嘅地步啦，係嘛？歐盟大家都知道啦，亦都係對中共嚟講，對習近平嚟講係個好大嘅打擊。啱啱至開過會嚇，習近平同歐洲嗰個輪流主席，德國嘅默克爾、歐洲理事長主席佢叫米歇爾，同埋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咧。啱啱開咗個視訊嘅會議，簽署咗一個所謂咩中歐地理標誌協定啊，一個咁樣嘅協定之外咧，乜嘢都冇辦法繼續談落去啦。咁而呢個所謂嘅咩標誌協定係早就談論好嘅，只不過係淨係爭簽嘅，唔係根本就唔係今次歐盟嘅成果。
歐盟方面咧，主要講咗啲咩嚇？聽講喺人權方面咧，呢一次表現唔錯嘅喎。
歐盟嚟講就講咗啲對人權，包括係對香港即係人權狀況啦，提出咗強烈嘅抗議啦，講咗人權嘅問題，講咗網絡安全嘅問題，講咗中國喺南海嘅行動啊，講呢啲議題，咁啊習近平梗係聽唔入耳啦，係咪？所以咧佢就鬧咗句話：中方唔接受人權教師爺。即係你唔使喺度教訓我啦，我哋係唔會接受嘅咁樣。咁但係呢件事咧，就同呢個歐洲開會呢件事咧，喺中國咧就宣傳到好大，又話係咩證實咗中歐關係咧就係日益往好嘅地方發展啊！8年嚟咧就第一次簽署呢啲咩協議啊！佢主要都係其實就呃自己人啦、啊，喺外邊嚟講咧，根本大家都唔買佢個帳。佢亦都冇辦法接受人哋對佢講嘅乜嘢嘢。咁喺貿易方面咧，其實歐盟係好失望嘅，因為6年嚟咧，佢哋一直都想改善，一直都諗住啊同你講啲嘢，你哋會做。結果咧，乜都冇做。中共嗰方面係乜都冇做。譬如歐洲公司進入中國嘅市場要點樣啊？要保證佢哋機會啊，保證佢哋投資嘅安全啊，乜都冇做。但係另一方面咧，北京就不停咁逼。歐洲在中國的投資公司呢就是要他們轉讓技術，同時呢也都是向國企呢提供大規模的補貼，所以這個情況跟即美國一樣。講到歐洲的情況呢，今次習近平是為了香港的國安法呢就失去了個歐洲。歐洲當然行到這個地步有很多原因啦，就民眾嚟講，就因為個瘟疫啦，大家即係喺個民調裏邊好清楚講到，佢哋即係對中共嗰個睇法係好差嘅。但係真係要歐洲全部人出手，真係就係國安法，呢個係最後一根稻草啦。我記得咧，阿蓬佩奧喺香港 發生黎智英被捉嗰件事之後咧，佢自己亦都講咗呢個最後啦。因為佢同我楊潔篪喺夏威夷見面嗰時講到話，你一定唔可以迫害香港嘅呢啲人，一定點點點。楊潔篪全部答應，但跟住咧就捉黎智英。咁所以大家都有一個最後一根稻草，就歐洲嚟講咧。香港的國安法和對香港的抗議人士的那種壓迫是他們結成聯盟的一次的契機來的。那就講了這裡之後呢，我想令到習近平很激氣的就是意大利啦。意大利在去年的三月呢就宣布加入中國的一帶一路，當時來講 G7 的國家有六個國家都非常之反對的，意大利就大言不慚啦，即係話我關你咩事？即係我哋國家自己經濟，我哋有自己嘅決定權。咁當時嚟講，習近平親自出訪羅馬簽咗呢個備忘錄嘅。但係而家今次意大利嘅歐洲事務部長咧改曬佢嘅所講説話，佢話既然歐盟執委會咧係負責管理貿易啦，所以咧我哋認為喺歐洲呢個框架裏邊談判咧係好重要嘅嚇，我哋27個國家係走埋一齊嘅，咁所以呢樣嘢我諗係激到阿習近平扎扎跳啊！呢個意大利佢反水啦。另外咧，德國近日咧都做咗好多嘅動作，都令到我諗習近平都好激氣。第一就話德國就話佢要派軍艦去南海，佢要去印太地區。另外咧又話咧佢會同印太地區嘅國家咧加強合作。啊，呢冇一樣嘢發生係令到中共或者習近平是覺得有稍微一啲啲嘅安慰，真係好慘。咁啊，東盟啦，東盟就係再上一個禮拜嘅事啦。咁啊，東盟咧就係對中共嚟講好重要啦，一不嬲係佢哋嘅地盤嚟噶嘛。咁但係今次美國咧就出曬面，同埋美國今次咧係真係做嘢，佢唔係淨係講。
你點解講話佢唔係淨係講咧？
啊，蓬佩奧當然發表咗聲明啦嚇，強調咗對東盟嘅承諾，並強化雙方合作，話真係有嘢做喎。第一個咧就包括投資區域內嘅必要嘅基礎設施，呢個咧直接同中共爭嘅，即係幫你起機場啊、高鐵啦、啊，即係大型嘅設施啊、港口啊，反正佢就撥咗一筆錢出嚟噶啦。咁另外咧就係幫助區域內國家應對公共衞生緊急事件，呢個多數係講疫苗啦。因為前一排咧，中共都係咁講噶啦，啊，我有疫苗開發咗出嚟，我哋即刻俾你先。但係好多國家都睇出咗呢個中共釣魚咁樣嘅啫，用呢個疫係一個疫苗外交，同埋即係中國出現咗咁多嘅假疫苗，真係有真疫苗出啦，馬上有幾十間、幾百間、幾千間嘅假疫苗公司同時出現，到最終你搞唔掂邊個係真疫苗，邊個係假疫苗，呢個就係中國嘅實況。人人都知，所以大家都話：，多謝啦，暫時唔使啦嚇。咁呢第二啊，第三咧就係人才培訓嘅項目啦啊，咁呢個就美國真係承擔出嚟話，好，我會幫你。第二件事咧就係都好重要嘅咧，就係喺9月11日咧，美國副國務卿比根咧，佢同呢一個緬甸啊、柬埔寨、老撾、泰國同埋越南嘅外長咧，舉行咗第一屆嘅湄公河同美國夥伴關係部長級會議。
呢一個肯定同中共咧喺湄公河上游建水坝有关啦，截至啲水落唔到嚟啊嘛。
咁湄公河又系有好多问题。美国蓬佩奥亦都系同一日咧发表一个声明，就话喺湄公河问题好多。第一个咧就系纵容犯罪，佢冇得讲好清楚，但系呢个纵容犯罪一定同中共有关。第二个咧就系操控上游大坝，导致湄公河咧嘅流域发生历史性嘅干旱。呢个就系我哋以前所讲嘅，佢哋喺个澜沧江啦，澜沧江就系湄公河嘅上游啦。中共就建咗好多水坝，咁啊搞到下底啲水咧去唔到湄公河嘅几个国家啊。咁第三咧就話中共咧嘅國企喺呢啲嘅湄公河流域嘅國家咧進行掠奪性嘅商業行為啊！呢點我哋大家都唔使覺得好驚訝啦，佢就係咁噶啦，去到邊度都係咁噶啦。咁至好多人講嘅就係越南外長刮咗王毅一巴啦。咁啊，王毅咧就喺東盟嗰度咧喺個視訊會議裏邊咧就當然強烈批評美國啦，話佢係境外嘅國家，唔應該插手南海。他們的戰鬥機軍艦頻頻進入南海，推高了南海軍事衝突的風險啊！怎不知這個越南外長也是今次的主席，正東盟會議的主席，當場就說我們邀請和歡迎美國來到南海，咁啊，真係好冇面啦嚇！而菲律賓佢哋嘅阿頭阿前一排亦都講差唔多同樣嘅説話，即係話冇美軍喺度唔得嘅嚇。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共識嚟嘅。
其實東盟十國入邊，逢係同南海有關嘅嗰啲國家咧，邊一個國家冇被中共欺負過嘅？你話，尤其係越南方面，近年嚟嘅生產鏈嘅轉移咧，越南其實係得益好多噶嘛，所以佢嘅反擊咧 是在情在理的。
但我自己个人认为呢，即是在这个东盟里面比较麻烦一点的呢，就是印尼和马来西亚这两个地方，实在中共在里面的投资和他们的势力已经是几十年的了，看看有没有一些突破。不过呢，就令人很开心的就是马来西亚已经拒绝中共要求他们将一些维吾尔族人呢送回中国，这个人权的一个突破也是一个开始，希望美国多些注意一下印尼和马来西亚。咁咧，其實即係喺呢一個東盟十國開呢個會之前咧，阿王毅已經逐個國家咧都去見佢哋噶啦，啊想做啲功課啊，啊想睇佢哋同美國開會之前咧落一啲藥啊，結果咧都唔掂啦嚇。咁呢啲都係直接同中共有關嘅，冇一個消息係好嘅。咁喺中東方面咧，其實就好大嘅突破嚇。呢樣嘢我諗媒體嚟講注意嘅比較少。
其實呢一次以色列同中東嘅國家建交咧。又或者阿富汗的谈判啦，和平谈判啦，是非常重要的。
川普咧就喺白宫就见咗以色列、巴林同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嘅代表吓，巴林同阿联酋啦，同以色列签署咗个关系正常化嘅协议吓。呢、這个协议咧就叫做阿拉伯罕协议啊 ，Abraham Accords 吓。呢个协议真系好重要，系好大嘅突破吓。咁啊，川普話呢個協議係整個地區全面和平嘅基礎，我覺得佢咁樣講都冇誇張到嚇。大家都知道咧，中東真係好亂得好緊要嘅。即係講得簡單嚟講，就係以色列同埋一大堆阿拉伯國家。以色列從佢1948年中東建國之後，無數戰爭裏邊都係以佢堅強嘅實力，佢真係個實力好強，就係維繫到今日。啊，70多年，但其實都是很孤獨的，即係冇人肯跟他做朋友嘅。你很強你的事，但大家有機會就是你一刀我一刀咁樣嘅。咁但係今次呢個阿拉伯罕協議咧，即係同阿聯酋簽署咧，就牽涉到各個方面，令到以色列從此以後咧唔再是一個孤家寡人。咁呢個協議咧就好廣泛嘅，係包括咗國防啦、醫藥啦、農產啦。旅遊和技術領域的合作，伊朗當然是第一個是非常不高興，伊朗和以色列是死敵，現在阿聯酋和巴林都簽署一個這麼廣泛的協議，不是說泛泛，真的正常化所有東西，這麼多領域的開放，令到伊朗來說是覺得很難以忍受的。除此之外，川普還在暗示就說不是只是阿聯酋和巴林，還有其他的阿拉伯國家會逐步入來，所以這個對伊朗來說是一個非常壞的消息來的。 BBC 有一些分析，我這裡很簡單介紹一下 BBC 怎樣去分析。他就說今次的簽約令到海灣國家見到更大的更多的貿易機會，對以色列來說當然他突然間的市場大了很多，他可以做很多事，但是對這些阿拉伯的國家來說，因為以色列實在是在技術、在軍事上很強，所以他們都 會得益的。第二就是我剛才所說的，以色列減少了被區域孤立一個這樣的情況。 BBC 說到是以色列的實力最終令到阿拉伯國家意識到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承認以色列的存在。第三個就是對伊朗來說就是很大壓力，這個我個個都看得到的。第四也是說伊朗來說現在除了在這個經濟方面受到制裁之外，它在策略上、在政治和很多的策略上受到進一步的壓力。
好像近期有人支持川普去爭取這個諾貝爾和平獎，都是跟這些事件有關的。
很多人就說這件事是不是川普想拿諾貝爾和平獎所以做這件事，我說很多人都想，是不是你做不做得到先，是不是？我想我們更加多的注意力呢就注視到中東是不是真正是有一天可以和平，以後怎樣發展我們不知道，但始終是一個好的開始了。另外一個阿富汗，阿富汗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阿富汗跟個塔利班打來打去打了幾十年了，咁今次咧係40年嚟，阿富汗同埋塔利班咧，終於坐埋一齊，而中間拉線嘅咧就係美國。阿蓬佩奧咧出席咗呢個阿富汗同塔利班嘅和平談判嘅開幕式，開始談判啦。咁呢樣嘢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啊，塔利班嗰個阿頭咧，佢出嚟講咧，佢就話佢希望阿富汗可以成為一個自由、獨立、統一同埋發達嘅國家啦。任何情況之下咧。每一個的部落和種族都不會受到歧視，這個就是塔利班他的開頭。
塔利班同美国咧都打仗打咗好耐啦吓。咁呢一次阿富汗政府同塔利班嘅和平谈判啦，其实之前系准备噶啦，但系因为塔利班咧又系放咗炸弹，所以先至终止咗嘅。之前咧塔利班嗰啲头咧又去咗中共方面去朝圣啦。咁啊呢一次咧，如果喺阿富汗方面谈判嘅成果咧真系迈向和平嘅话咧，其实对中共嚟讲似乎都唔系一件好事。当然对美国嚟讲，尤其系美军嚟讲咧，应该系一件好事嚟噶啦。
对美国来讲的意义都很大，大家都知道塔利班本来是美国的敌人的。在2001年那个911事件发生之后，那个小布殊总统就是令美军进驻阿富汗，因为阿富汗当时来讲是包庇了那个基地组织的头目本拉登，是吧？即是这个其实都是世仇来的，即是你包庇了一个我的最大的敌人，当时讲911是很大很大的事。现在由美国牵头要塔利班同埋阿富汗政府嚟談判，我覺得呢樣嘢亦都代表咗個胸襟，或者係代表咗除咗外交上嘅或者政治上嗰個勝利之外，亦都代表咗一個國家嘅胸襟。我覺得呢樣嘢亦都係非常之歷史性嘅。到最後點樣我哋唔知啦，但係就目前嚟講，美國喺外交上個突破係好多嘅。大家都唔好忘記，仲有一樣嘢就係喺川普嘅就任期間咧 ，ISIS 咧係。即係全面被殲滅嘅，啊呢、這個恐怖主義嚇，呢、這個伊斯蘭國係全部係殲滅嘅，所以呢啲都可以話係美國喺外交上一啲突破。咁當然塔利班咧，本來係同呢個巴基斯坦咧，即係藕斷絲連啦嚇。咁、啊、所以今次而家巴基斯坦同中共咧係好好嘅。咁啊呢啲當然即係表面上唔係話一下子就即係傷害到中共嘅利益啦，但係咧。都是很激心的，看到美国做了这么多事都成功，而我呢周围起火头，没有一处地方呢是烧得着或者是烧得着而又赢到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也都是川普是第二次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呢，是因为他促使了这个塞尔维亚和这个科索沃这两个前南斯拉夫的国家呢又坐在一起了，他们的经济合作了。咁咧就南斯拉夫真係非常之複雜，分裂咗之後咧，佢係分裂成七個國家，而呢個塞爾維亞同埋呢個科索沃咧係其中之兩個。咁啊就講咗呢一個協議啊，呢個經濟合作協議啊，呢兩個國家嘅經濟協議咧又燒到中共嗰度，因為咧就講咗咧兩個國家都唔會再用唔可靠嘅5G 技術供應商，即係華為。華為咧就其實喺呢、這個特別係塞爾維亞咧就深耕咗好多年噶啦，投資咗好多噶啦。而而家兩個國家走埋一齊，川普天線就話唔要華為啦。咁你話即係對中共嚟講，係咪真係頭頭碰著黑？佢冇一度地方係有少少令到佢覺得係如意一啲嘅，或者係開心一啲嘅，真係冇嚇。其實咧，我哋即係做新聞嘅人就知道啦。而家發生嘅事真係濃縮得好緊要。只要呢一日我哋唔睇新聞，就覺得同呢個世界脱節得好緊要，因為實在太多事情發生。咁大家都會知道，感覺到咧，即係其實歷史咧呢一頁咧係寫得好急、好快、好猛嘅。嚇、啊，如果有信仰嘅人咧，就話誒個天意喺度彰顯啊！你好多嘢你真係你冇諗到，即係發生得咁密，同埋都係循住一個方向去發生嘅。咁我哋希望呢個世界當然係走向比較和平啦。第一就係瘟疫，即係嗰個瘟疫就快啲疫情會平息啦。另外就中東呢個火藥庫能夠唔會有咁多事情發生，而呢、這個阿富汗啊，即係塔利班啲恐怖組織嘅好嗰個發源地，亦都係走向一個比較和平嘅一個路徑啦。唯一我哋而家感覺到咧，就係、是、呢個邪惡嘅軸心咧嚇，呢、啊、五個字咧其實係小布殊當年喺2002年嘅國情之文裏邊指出嘅。佢當時係指朝鮮、伊朗同埋薩旦姆嘅伊拉克政權嘅。咁而家嚟講咧，我就覺得即係呢個邪惡嘅軸心咧，就梗係要加多啦，中共啦，係嘛？就希望咧，就真正嘅邪惡嘅軸心咧，會喺呢個歷史好快脆翻開呢一頁嘅時候咧，係終結嘅。
哇！邪惡軸心喎、啊。边个愿意同佢一齐啊？咁我哋会继续关注呢件事，睇下系咪真系邪恶轴心先。如果你中意呢个节目嘅话咧，请你点击小铃铛订阅嘅。咁我哋每一次咧有新节目嘅时候咧，都会通知你嘅。呢个系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新闻速递。今日嘅主要内容有：美国来真噶啦，中共党员嚟美旅游被海关当场遣返。
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嚟真噶啦，中共党员去美国旅游被海关当场遣返。9月18号星期五，美国律师郑全柱发推文公告咗一则重磅消息，一名美国公民嘅父亲因为是中共党员抵达美国机场后被海关当场遣返。这个事件引发网友热烈的讨论，说看来美国这一次是来真的了，赶快退党吧。郑全柱周五在推文中说，刚刚接到一个咨询电话，美国公民的父亲因为是中共党员亲属移民被拒绝，他今日尝试用旅游签证入境再次被拒绝，在机场当场被遣返。郑全柱因此在推特上建议这个咨询人给他的父亲赶快的退党，并且将退党声明提交给美国政府。这一消息在网上引来热议，有网友猜测美国政府是否已经启动了全面遣返中共党员的行动。有网友说希望是真的，美国行动太慢太迟了。还有人表示这个真是绝对的好消息， CCP 共产党的成员和崇拜者一日到黑都污蔑诽谤美国，将美国描绘成人间地狱，这样的人为什么还申请移民美国，这样的人美国为什么要接受他，让这些人在厉害了我的国去做中国梦吧。其实早在今年7月就有美国媒体透露，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属入境美国，在美国的中共党员及其家属亦将被驱逐出境。另外美国还可能限制中共军队成员和国企高管前往美国，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党员。美国政府目前已经开始驱逐有中共军方背景的研究人员和留学生，据估计一旦川普政府真的启动驱逐中共党员的行动，可能有 2.7 亿中国人会受到影响。据报道，中共当局对美国驱逐中共党员的举动感到恐慌。中共官媒环球网表示，如果这个是真的，后果将比美中断交还要严重。另外据谷歌数据显示，自从7月中旬有传言说美国将驱逐中共党员开始，退党一词在谷歌的搜索急速攀升，这个现象从侧面证明美国此举对中共的震慑力相当的大，中共党内官员因可能被美国切断后路而恐慌。总部位在纽约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表示，这个中心发出的退党证书可获得美国当局承认。多位的美国移民律师表示，他们帮助中国人办理移民时都会将退党证书作为有效的法律文件提交给美国政府审核。希望之声远真报道。
下面是石涛时间。美副国务卿访台第二日，中国解放军发动态海军演同客。
大家好，我是石涛。今天九一八就是打日本人。中共邪恶呀，这个日本人是他勾结的，然后呢，最后他说他是他打的，九一八如何如何，九一八如何如何，非常邪恶的。就像北京的南城有八大胡同，八大胡同，南城的八大胡同。是南城很漂亮的地方啊，非常漂亮，那个四合院非常漂亮，结果里头实际呢就跟今天香港的一楼一凤似的，全是卖淫的，全是卖淫的，但那个房子啊没一个光不溜条的，个个都穿着衣服的，那房子个个都像样，进去不是床，进去是八仙桌，这是共产党干的事儿。我说的意思就是一切他跟他真的东西都是反的啊，他真的东西都是反的呢，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这个姜文拍的邪不压正，哎，太对了，感情很多人都没看明白。那姜文的邪不压正，他里面就讲了918啊，日本人当时的 大陆人跟日本人之间的关系，结果却完美的引述到现在。他把日本人就当成德国人，当成马列主义，所以日本人带来了鸦片，这是暗地的。鸦片放在哪儿？放在书堂啊，那个教书的地方。那日本人在那儿开书堂，开学堂，教的什么？教的是唯女人以小人难养也，孔老夫子的话。然后说女人是什么？是什么呢？是小三儿、小二。那这个小人是什么呢？小人是外头那个奴仆啊，给你们家里那个店小二。他胡说，歪讲胡说，但对外那是正经八百。然后在他的殿堂当中供奉着两样东西，一把军刀，一个大印，枪杆子里头出政权，杀人，欺骗统治，用鸦片把这些人都毁喽，把人的精神用歪解的方式透过学堂全改喽。你看现在习近平在这个蒙古，对吧？在新疆，在香港，就是日本人开的学堂，里头是鸦片，摧毁了人们的精神的一切，然后歪讲其道，断掉了人们文化的根脉，那是真正的害人。他是摧毁了任何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种群，摧毁了蒙古人，去摧毁了新疆人，去摧毁香港人，所以他要做这地球的主。而他上来就谈到了活摘器官，谁干的？今天的在美国社会当中的华尔街的人，好莱坞的人，这个控制着媒体的人，今天的克林顿、奥巴马、索罗斯，这些人，这些在美国社会的白左，极端白左，到今天的上海，到上海，到北京，吃香喝辣，欺男霸女，但是呢，他不用太下手，因为呢，他的身份就会促成了在那个社会中很多崇洋媚外者，给予他们的条件。所以在协和医院的医生，他崇拜的神是一个肺和一个肾，活摘器官，还这姜文出手就这个。跟谁合在一起？跟警察局长合在一起，政法委书记啊，政法委书记。所以后来那蓝先生出手杀掉这个里面那个医生，原因就在这儿啊，他跟共产党是同流合污的。等到最后蓝先生那个姜文自己被这个政法委把牙都拔了，讲的是高志胜。所以那个电影你要看明白了就是现，但他唯一的缺憾，他不相信神，他相信他个人主义，相信美国人，但他相信功夫啊，他相信功夫，他相信人的功能。里面的男主角呢，他把中国的传统的信仰视为糟粕、迷信、愚昧，他把美国的科学就是推崇为崇尚，但是他相信功夫，所以那小伙子能躲子弹，那是功夫，对不对？他相信功夫，但他不知道功夫的来处。他所以因为他没有信仰嘛，所以姜文没有信仰的。但是他有着人的比较质朴的善的一面。有朋友说这话说的，他还质朴，他内心中有这份东西啊，内心中有一份善良，谈不上慈悲。没有信仰就没慈悲，但他内心中有一份善良。那美国跟台湾之间恢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按照川普的做法，他落实在实际的行动上。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9月18号正式这个访问台湾，他是美国商业奇才， 那这样的人在他的思维概念当中，在他的整体的境界判断当中，他完全可以跨行业，他可以跨行业，他可以知道这个行业我不懂，但你跟我介绍，你跟我说吧，他可以把这个事情看到更加的接近事情的真相。这就是一个人的素养问题，这是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技术问题。在整个18号他见了这个台湾的外交部长、台湾的行政院院长跟台湾的这个经济人士，特别是科技人士进行了会谈。与此同时，中共就在今天，就在一天的时间，大概出动了20几次的这个战斗机围绕台湾转，那把整个台湾的这个军机啊，就是这个军事机场的战斗机，包括 F-16 一天就围绕中共飞机就转。那他有一个就是识别区了，暂时识别区，当他进入识别区的时候，等于是对台湾领空的挑战。那通常这个时候台湾的军机就会起来喊话，你出去啊，你出去，你越境了，把台湾飞机给忙坏了。其中在台北的松山机场，台湾的 F-16 战斗机挂上了炸弹啊，挂上了弹药，挂上弹药准备起飞。也就是说，台湾准在现实环境中，在中共的武力的威胁背景之下，随时是以真正战争的状态来对待。中共国防部18号上午宣布在台海附近进行实战演习。这是今天习近平唯一能够剩下的东西。中共国防部发布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白皮书，宣布在东部战区进行这个实战演习，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正当必要的行动。面对台海的形势，谈到国家主权，美国的众议院的共和党一位议员，也在昨天17号提出了，在美国的众议院提出了一个叫共和声明，共和动议。动议案本身不具有法律效益，他希望要求你从这个议会的角度，希望行政当局，就是白宫跟国务院，能够正式承认台湾为独立的国家，啊，台湾独立为独立的国家，恢复1979年之前美台之间的关系。在他的声明中提到了一个历史性细节，1997年当时的卡特总统跟中共跟台湾断交，与这个中共建交是没有经过国会同意的。作为大陆人，我第一次听说的，从来没有听说过。在可能他行使了总统权力，那具体的背景一定相当复杂。那当时的卡特总统在今天的环境中可以看待他个人一定有问题，在我眼睛里一定有问题，或者反映出当时的共产党能够吞噬掉他。他凭什么借助当时美国的法律上的司法跟总统权力的空隙，用这样的方式直接影响到整个全球人类的命运？所以台湾关系法是在卡特总统以这样的方式跟中华民国断交之后，为了弥补卡特的错误出现的台湾关系法。到了1982年，里根总统为了弥补卡特的错误，拿出了对台6项政策。也正是这个原因，美国从来不承认一中原则，只接受一中政策。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再见。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贪官》。
唐人街，
萝卜糕、马蹄糕、煎肠粉、生炒糯米饭。
喂呀 Sam， 我嗰日见到你个女朋友都几靓喎，喺边度嚟噶？澳洲啊，定系香港嘅啫？
阿尔文姐，我个个女朋友都咁靓噶啦，佢系来自远方的祖国，
真系牙刷嘅，靓冇用嘅，最紧要贤良淑德。
尴嘅时候啊，边有贤良淑德噶？你搵个乡下婆都唔会贤良淑德啊！家下
做咩啊？乡下嗰啲唔系人啊，讲句说话都咁乞人憎嘅。
诶，阿 Sam 啊，讲得啱啊！而家真系好难搵到贤良淑德嘅女仔啊！
谂咁长远做乜嘢啊？搵个女朋友啊，梗系要搵个靓噶嘛！行出街啊，你都有 face 是咪啊？唔通搵个阿湖婆啊，会恶噶。
阿 Sam 个个都话自己女朋友靓噶啦，我话你啊，你个女朋友你有冇喺日头带过佢出街先？
所以话你乡下佬，人哋女朋友靓你啊妒忌。我话成日都带去沙滩晒太阳浴噶，你话有冇带佢出街啊？
切！你觉得喺沙滩就真噶啦？而家好多嘢都假噶，第日咧鬼唔望佢结咗婚先发现啊，原来乜都假嘅，生咗个仔出嚟乜好似个猪头饼咁啊，大镬啦！好似嗰阵时大陆嗰个人咁吓，搵咗个老婆翻嚟，点知生咗个仔唔同样嘅，就叫嗰个女人赔翻100,000人民币俾佢啊！所以我觉得你咧都有咁嘅危机存在噶，你唔好咁得戚啊！
因为而家潮流兴整容啊！
阿 Sam， 我教你一个办法啦，你带佢晒太阳，如果晒极都唔黑嘅，梗系假嘅啦。
所以话你口水强，你识咩咁多嘢？点可以话佢晒唔黑就证明佢系假？我话俾你听啊，我晒唔黑噶啦，最多晒咗之后红红，原来白噶啦。所以话你唔识嘢，牙刷刷咁样。
阿尔文姐讲得啱啊，我哋啲要求唔系咁高嘅啫嘛。暂时睇落去乜嘢都 OK 嘅，咁咪得啦，仲谂咁多咩生仔生女嘥气，我冇理由为咗一棵树嚟放弃成个森林㗎嘛。阿口水强啊，真係唔係话老实同你讲啊，你成世人就得一个女人，你见到个老婆啊头都耷埋，好似缩头乌龟咁样，做男人做到学似你咁样啊，真係可怜啊。
阿 Sam， 你有冇听我过一句说话叫做有咁耐风流就有咁耐折堕，俗语又有句说话叫做红颜祸水，有冇听讲过啊？大陆嗰个贪官赖小文呢，佢就系双峰败德，玩好多女人啊，包咗百几个情妇。
所以而家咪折堕咯，俾人拉咗入去坐监，下半世都唔知点过啊！
所以后嚟就有咁嘅报应啦。
喂，依家仲有一个仲犀利。他的名字叫刘学周，他是河南省卫生厅厅长。
哦，这个刘学周我看过，他都算是吃得黄米多了。你看看他固定的情人就有90多个，被他监人过那些就有160多个。这个贪官啊，比那个赖小文还犀利得多了，他贪的钱啊就有1060亿嘅。
哇，佢点解可以贪到咁多钱嘅？
你都唔知嘅，卫生厅嘅厅长啊，权力好大噶。
梗系啦，嗰个叫游水位啊，你知唔知？咁多医院有咩基建嘅，全部都要去批。仲有啊，咁多医疗器械啊、药物啊嗰啲，全部都要去嗰支笔签个名先得嘅。如果你哋唔识做啊，就等住黑米啦。所以话尔文姐咧，平时你打麻晒啲细麻雀，你唔知道啲大嘢。
你知好多嘢嘅咩？
梗系知啦，我唔知。
我讲你听下。
一般嚟讲啊，如果系一个工程啊，有1亿嘅话咧， 最少你要进贡8000万啊，你知唔知啊？咁你先有嘢讲。
咁剩翻啲咁咩钱点起啊？
自己谂掂佢啦，仲识点起？
哦，怪唔知有豆腐渣工程就即系咁解啦。1亿俾你去咗8000几万，剩翻嗰啲咁点做啫？真系
你估人哋真系傻仔嚟噶？唔够钱咪加码咯，1亿唔够就2亿，2亿再唔够嘅话就俾够3亿，最紧要你肯开口。
系啊，1亿工程咧到埋尾嗰时咧就10亿噶啦。
早雨心碎，心碎沟起乌烟一片。和梦心碎面，和脑交战，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藏得温暖。冬日不暖，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
喂，你哋有冇睇预言啊？英国有个预言家咧，翻译咗个中文咧就叫做汉密尔顿。佢曾经以前预言过好多嘢都好准嘅，但系佢今次嘅预言咧就话川普一定临庄，阿拜登咧就一定惨败。咁佢仲有话，中国大陆嗰一边咧喺下半年会有好多灾难，同埋好多地方有地震咁讲啊。
唉，喺中国嗰度啊，使乜等下半年啦？而家都好多灾难啊，落月飞霜，洪水滔天，都未停过。
听讲新疆嗰啲疫情啊，好犀利啊，失控晒啊！
今次嘅疫情都害死好多人嘅，都唔知几时先过。
唉，真系唔知几时啊，因为佢已经变咗种啦。你有冇睇到香港最近一个新闻咩？全世界第一例。有一个病人，他原来得了这个武汉肺炎的，后来证实是医好晒的了。那他还出去到世界其他国家旅游，回到香港之后呢，他又再次感染了。
那不是有抵抗力了吗？他第一次因为已经有了这个武汉肺炎，是应该有抵抗力的，正常来讲。
是啊，正常来讲，不单止这种武汉肺炎啊，所有的病都是这样，只有感冒不同。你看，如果一个人得到肝炎之后医好晒之后呢，这一世永远都不会得肝炎的，因为他有免疫力。但是这个武汉肺炎啊就特别不同，就算将来发明了疫苗都没用，因为这个病毒会变种的。
嗱，而家有一个稍微缓和啲嘅消息咧，就系川普已经系通过咗允许用血浆去医呢个武汉肺炎，而且佢能够有效咁医好大约系35%嘅患者。
啊，若果疫情呢个问题川普搞得掂佢咧，我哋一于选佢当总统。
呢个疫情咧，对嗰啲做生意嗰啲咧就最阴功啦，做餐馆嘅咧。就冇人去食嘢，做商场嗰啲咧就冇人去买嘢，整个经济都瘫痪晒啊！
冇讲第二个啦，我揸的士嘅，从3月份到而家都吊起个帆布啊！如果唔系因为澳洲政府有呢个政策啊，补助我哋啊，我早都饿死啦！所以我都好感谢澳洲政府嘅。每个月俾我3000蚊澳币补贴，唉，我都唔使做嘢。呢啲正式就系爹亲娘亲就不如澳洲政府亲啊！
何水强，咁你疫情之前揸的士搵到几多钱啊？
咁啊睇情况啦，有时真系3000蚊都搵唔到啊一个月。
哇，咁你而家咪好和美，唔使做都有3000蚊一个月喎、啊。
系啦，所以我选择嚟到澳洲。真是甘心无悔啊。当年我嚟澳洲嘅时候又聋又跛又哑，创业确实是辛苦啲。不过而家呢，我有屋有车，睇病又唔使钱，我仔女读书又唔使钱。到我老咗嗰阵时呢，澳洲政府嚟养我过世，人生何求呢？
唉，而家香港就惨啦，周润发都出嚟讲嘢啦，佢话个政府都唔知做乜鬼嘅，搞到而家香港啲企业啊，冚唪唥都冧晒啦，冇得做啦，佢话。
唉，以前你哋香港就威啦，行步路好似只蟹咁样样，东方之珠，而家黯然失色啦。
唉，就系、是、林郑嗰个女人搞成咁样噶啦，听讲香港个楼价插水式咁跌啊。
咧，我咪有个朋友想翻去香港卖屋咯，因为疫情嘅问题，根本就翻唔到香港。
喂，阿三婶个女婿有间屋喺香港噶嘛，成千几万噶嘛，佢话又唔翻得去住咯，咁摆咗喺度卖又卖唔得，仲有啊，如果香港啲屋价系咁跌咧，都唔够还银行嗰啲债啊。
系啊，话时话香港而家嘅形势的确系好惨。自从嗰个国安法之后啊，整个香港好似风声鹤唳。
梗系啦，嗰、那个国安法啊，佢点讲都得嘅，喐一喐就话你犯罪噶啦。
系啊，嗱，而家佢中国大陆啊有一个国安部驻足喺香港，那个权力系最高嘅。就算你香港最高法院啊，嗰、那个法官判咗你有罪，抑或无罪都好，佢呢个国安部咧。就有权力随时可以否定你的判决，若然你再不服气呢，就将你送返去大陆重审，嗰阵时就真係死咗都冇人知啦。
呢位小品提名界是由潘晓明、李静、浩然、许文强、马德成、蓝志刚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讲开又讲之，对比美台及美中关系，习近平情何以堪。讲开又讲，尖锋话题，新闻时事，不无禁忌，有理有节就唔怕讲。
各位听众你好，又到咗讲开又讲嘅时间，我系路桥。而家我哋同我哋连线嘅咧系 Johnson。Johnson 啊，今日我哋讲一讲美国国务院次卿访台吓，咁佢仲参加李登辉嘅告别式嘅啊，呢啲咧都系喺呢个国务院佢哋有一个小小嘅通告俾大家知道嘅。咁佢会17号到19号之间咧系喺台湾嘅。咁佢去台灣當然就非常之轟動啦，因為咁多年嚟49年嚟呢佢係最高級㗎啦，上次衛生部長嚟已經覺得佢好高級㗎啦，但呢一位次卿呢仲更加高級。咁點解美國係越派越高級，而且呢就係好短時間之內下密密咁樣派，你覺得係咩意思呢？
呢個好明顯啦、我哋全世界人都睇得出嚟呀，而家美國同中共個關係搞得咁差，可以打個比喻好似自由落體咁樣快速咁樣變差。咁台灣嗰度呢，美國而家又加強同台灣嘅關係，從各方面嚟講，不僅係經濟，仲有系军事科技，好多方面都已经加强咗啦。嗯，
咁今次佢派呢个次卿，又啱啱系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离职，咁啊两个个落差真系嗰个对比实在太大啦。咁你觉得中共会系咪觉得系双重嘅打击咧？
咁梗系咧，中共嘅打击好犀利，应该嚟讲系好犀利。嗯，而家布兰斯塔德离职。美国未有派新嘅大使过嚟，咁啊，梗系对中共嘅打击好犀利嘅。因为表面咁啊睇，美国呢段时间都唔会派大使出嚟，因为咧美国而家正系搞总统选举，马上11月就学选举，咁啊喺咁短嘅时间，佢冇可能派个新嘅大使过嚟。当下届总统尘埃落定之后。再睇嗰个形势嘅发展，睇中美关系系有点样走向，咁再决定是否派嗰个大使。所以呢段时间美国驻中共个大使系冇人嘅，等于呢段时间中美嗰个外交关系系降咗级嘅。所以呢整个嚟讲咧，对中共系个好冇面、好冇面嘅事嚟嘅。佢而家又冇办法叫佢嘅大使崔天海，实际嚟个对等关系， 佢冇办法咁做嘅。因为如果咁样，美国巴之不得。因为美国而家都系睇你中共不顺眼，中共做嘅都系对整个西方社会、对整个人类都系一种巨大嘅危害嚟嘅。所以呢，美国到而家通过40年嘅接触，发现到呢个政治嘅所在。整个世界不太平就是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对整个世界的危害真的太犀利。
我想问你，克拉奇的访台对中共来讲有哪方面是他觉得很刺激的呢？
这个对中共在外交上面、经济上面都是很大的刺激来的。那个外交这方面很明显，就是美国看来现在谁轻谁重，就是谁优先、谁不是优先，看得很清楚。现在美国就是偏向台湾、加强同台湾嘅关系，咁而家就系同你中共慢慢脱离关系，所以而家嗰个国务次卿过嚟就系把呢个观点明白嘅告诉你中共，我而家就系要加强同台湾嘅联系，我而家就系要把经济同台湾更加加强，把军事嘅合作都要加强。美国而家宣布咗要卖7种先进嘅武器俾台湾，以前系从来没有试过嘅，咁啊先进嘅武器卖俾台湾嘅。这些明显表示美国现在对台湾的关系被以前大大这样提高了。
嗱，今次咧，国务院咧，佢宣布克拉奇系会参加李登辉嘅葬礼。国务院佢个 Twitter 里边系咁样写，我觉得好奇怪，点解将李登辉嘅葬礼睇得咁重要呢？
咁啊，梗系咧，李登辉咧喺台湾从威权统治到民主政治转型嘅一位有特别贡献嘅人嚟嘅，系第一位民选总统嚟嘅。其前任总统蒋经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真正受行民选总统的他是第一个人。还有呢，他把台湾在转型过程中没有出现大的动荡，没有出现大麻烦，应该来说是比较平稳过渡的。咁啊，从嗰个威权统治到民主政治，系一个好嘅典型嚟嘅。咁啊，美国对民主政治有特别贡献嘅人，梗系比较欣赏噶。
其实咧，我就觉得参加李登辉嘅葬礼咧，就讲出美国同台湾嘅共同嘅价值观咯，就是、民主啊，喺呢个法治、喺自由嘅共同嘅价值观咯。咁所以今次又咁啱，李登辉个葬礼就系19号。所以佢哋嘅参与就係表示咗一个民主嘅同盟，即係在我嚟讲我係咁睇下。咁我下一个问题就想话，即係而家美台关系真係10年河东10年河西啦。而美中关系呢就係每况愈下，已经到咗冇办法再差嘅地步。咁样嘅情况下，即係预示咗中国究竟有一个乜嘢嘅将来啦。即係台湾当然而家你一个独立嘅政体啦。咁但係问题就係中港台，中港台一直都係咁样讲嘅，即係佢哋之间无论係政治嘅睇法点样都好，但係都係相连嘅三个咁样嘅体系。咁你觉得而家嘅情况係预示咗啲咩嘢？
预示咗啲咩嘢？预示呢而家中共喺整个中国大陆嘅统治用呢种一党专制嘅方法好难维持到落去。因为而家全世界你睇下所有嘅国家，特别系所谓嘅共产国家嚟讲，除咗朝鲜啊，冇边个好似中共咁样独裁，咁样不顾国内老百姓嘅嗰个人权，咁样专横霸道嘅。你睇下佢个战狼外交又好，佢哋国内人民嘅残酷镇压又好，都显示佢嘅呢个独裁政权嘅可恶啊！所以咧，全世界对中共呢个政权睇得好清楚。而家就系美国嘅领导之下咧，差唔多全世界形成咗一个对中共嘅包围圈。所以咧，中共而家想支撑落去好难啊！我谂啊，中共真正挨唔到几多时候噶啦。
系啊，咁呢种睇法咧，真系好多人同阿 Johnson 有共鸣嘅。咁我哋就拭目以待啦。今日我哋时间又到啦，多谢阿 Johnson 嘅评论，亦都多谢听众嘅收听，下次再见。
好，再见。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